各位收听的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今天的第二节中文节目现在开始播音，我是杨梅。今天是2017年12月3日星期天，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时间是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倪楠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访问中国，将与习近平和李克强等人会面。高度监控网络的中国今天迎来了第四届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中国承诺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宣布退出全球移民公约。联合国国际残疾人之际，法国工商与残疾人联合会负责人呼吁法国继续为尊重残疾人而努力。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巴黎和法国总统、前总统以及市长会面，重申巴黎气候协定的重要性。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再次声明自己不会离任，外界关注一个被削弱的蒂勒森启程访问欧洲，与俄罗斯外长的会面是重头戏。法国紧急召回可能被沙门氏菌污染的婴儿奶制品，已经有20名婴儿感染。朝鲜外务省痛斥美韩军事演习，称史上最大规模的军演将尖锐的局势推向爆发，美国也称战争可能性的增强。
接下来请听新闻详细内容。
加拿大总理贾斯廷·特鲁多开始了其第二次访华之旅，此次行程包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晤。特鲁多此次访华之旅将从12月3号持续到12月7号，他将与中国政府和商界领袖会晤，他将在北京与习近平和中国总理李克强会面，之后将前往广州与广东省委书记李希会晤。有关详情请听稍后的杨梅为您主持的要闻解说。此外，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12月3号上午于中国浙江省的乌镇开幕，为期两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贺信当中表示，互联网发展的同时也给世界各国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带来了诸多新的挑战，并承诺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并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本次会议的主题是发展数字经济，促进开放共享，携手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来自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以及互联网企业领军人物和互联网名人、专家学者等共1500多名嘉宾参加大会。美国的微软、谷歌、苹果以及中国的阿里巴巴、百度、腾讯等网络巨头纷纷抵达乌镇开会。这个在网络受到高度监控的国度召开的世界互联网大会，从一开始就引发了外界的高度关注。今年中国网络沙皇卢伟的下台更使乌镇会议格外引人注目。请听杨梅的介绍。
中国巨大的网络市场吸引了全球的网络巨头，美国的苹果以及谷歌集团的总裁纷纷与会。苹果集团的总裁在会上作为企业代表第一个发表演讲。第四次参加乌镇互联网会议的中国阿里巴巴集团的总裁马云也在会上发表了演讲。他们都就人工智能威胁论表示，科技不应该成为问题，而应该是解决问题的途径。马云在会上还重复了中国主席习近平此前的表述，今天的问题并不是全球化的问题，而是因为全球化不完善。不过官方并未明确完善的全球化意味着什么。就互联网领域，在过去一年内，中国政府强迫外国企业将数据库设立在中国，进一步限制中国网民登录脸书、谷歌以及其他网络平台。就在乌镇会议召开的前夕，北京加强对网络舆论的封锁，禁止任何有关北京清理低端人口的评论。与此同时，中国的网络集团以及电信集团在全球市场飞速发展，不仅中国的华为等电信器材大量出口全球市场，中国的网络社交平台的用户也大幅度增加。中国腾讯集团的微信平台的使用者已经超过了脸书的使用者，腾讯还购买了 Snapchat 12% 的股权。观察家指出，由卢伟推动的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是中国对外舆论大战的一大胜利，北京因此不再因其网络封锁政策而在国际舞台处于被动。中国的网络封锁模式如今已经毫不遮掩地在全球媒体曝光，这一点在乌镇的西方媒体的记者深有体会。不仅如此，中国模式正在向俄罗斯等国出口。记得中国著名意见人士、已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曾经将互联网称为是上帝送给中国人的礼物，以为互联网可以使中国人从外界获得信息并且享受言论自由。然而事实证明恰恰相反，大事国际组织日前就表示，担心北京要将中国的网络监控模式向全世界推广。
本周六，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宣布，由于全球的移民公约的诸多条款和美国本土的相关政策不相符，因此美国决定退出该公约。声明解释到，该公约和美国移民以及难民政策以及特朗普政府在移民问题上采取的原则性问题有诸多不兼容之处。2016年9月份，联合国代表大会的193个成员投票一致通过了一份声明，名为《纽约声明》，旨在改善未来国际社会对难民和移民的接纳、遣返以及管理工作。根据这份声明，联合国难民高级办事处将在2018年及明年向联合国的193个成员提出一份全球性公约。该公约将主要划出两个框架，即回答有关难民问题的框架和付诸实践的框架。今年世界见证了美国退出了多个国际组织，美国已经在今年10月12号宣布退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责该机构反以色列。目前美国将以观察员的身份继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当中逗留至2018年，直到他正式退出。此外，今年的6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国从巴黎气候协定当中抽身，该协定被认为是195个国家在2015年底对未来气候变化的承诺性约定。对于特朗普而言，巴黎气候协定对于美国工业极不公平，但是美国正式退出巴黎气候协定至少要等到2020年的11月。再有就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该协定于2015年由11个除了中国之外的占世界经济40%的国家签署，也被特朗普斩断。他表示自己更青睐的是双边协议，让工业和就业重返美国。12月的3号周日是联合国确立的国际残疾人日，在此之际，法国工商与残疾人联合会负责人表示，法国在尊重残疾人方面还需要更加努力。详情请听尼古拉的介绍。
2017年国际残疾人日主题是向人人共享具有可持续性和复原力的社会转型。那法国残疾人现状如何？就此，法国工商与残疾人联合会负责人在接受本台法语记者采访时说，法国残疾人情况在某些方面有进步，但总的来说情况仍然复杂成问题。如果我从是否便利上说，总之建筑、交通、住房可以看到我们依然落后。一个人残疾了，走动一般就不方便了。如果从就业角度上说，残疾人的失业率极其的高，在 18% 至 20% 之间，远远高出其他人群的失业率。我们曾在会员中做过调查，结果显示 67% 的人在残疾后遭解雇，所以残疾人的贫困状况的确十分严重，有时甚至还会波及那些协助残疾人的护理者，因为他们不得不放弃工作才能护理残疾人。在受教育领域情况有好转，但太慢，因为还存在儿童未能入学的情况，很多是残疾儿童，最后给人的感觉我们是下等公民或二等公民。本台法广法语记者指出，在法国2017年国际残疾人日的目标是要让舆论关注残疾人问题，重申尊重残疾人如同其他人一样享有受教育和工作的基本权利。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本周六在法国的总统府爱丽舍宫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两人与法国前总统奥朗德一道重申了巴黎气候协定的重要性。奥巴马曾经在法国总统大选期间毫不吝惜对马克龙表示出支持，本次两人的私人午餐没有漏进任何媒体人士。此外，奥巴马在其下榻的酒店与前同事，也就是法国前总统奥朗德进行了大约一个小时的会面。奥朗德本人随后发布推特表示，我很开心重新见到奥巴马本人，我们对地球所面临的重要挑战，尤其是气候问题交换了意见，我们双方有信心将巴黎气候协定付诸实践。两人还就各自所成立并领导的基金会做了交流，对青年发展的重视表示认可。奥巴马还会晤了巴黎市长伊达尔戈，就伊达尔戈主持下的全球市长联盟 C40 框架下进行的气候与环境承诺做了交流。奥巴马曾经大力谴责其继任者特朗普 带领美国退出由195个国家在2015年年末艰难谈判之后达成的巴黎气候协定。奥朗德的近前人士表示，最好的结果就是特朗普带领下的美国不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但是现在而看，就算是他退出了，协议产生的实际效应也不是说撤销就可以撤销的，这是一条单行道，并没有回头路可走。到访巴黎之前，奥巴马在印度面对一群法国经济领域重要人士发表了讲话，他称对于美国暂时缺位全球气候问题斗争的领导地位而感到遗憾，但他强调，虽然事已至此，但是我们仍旧可以在地方层面保持相同的目标。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本周六再次声明自己并不会离任，而传言的目前中情局主任麦克蓬皮奥也不会接替自己。本周四，纽约时报和路透社都相继指出，白宫目前正在酝酿在几个星期时间之内让美国国务卿一职易主。足足过了24个小时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才平淡地表示支持蒂勒森，但同时指出两人的确有分歧，而特朗普才是掌管最后决定权力的人。无论如何，蒂勒森将于12月4号启程对布鲁塞尔、维也纳、巴黎等欧洲城市进行访问，期间他将与俄罗斯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进行会谈。下周二，蒂勒森将首先与欧盟的28个国家的外长进行会晤，随后将参加北约部长会议，直到周三。启程之前，蒂勒森本人在华盛顿就美欧关系进行过演讲，他重点强调了一个正在复苏的俄罗斯带来的是活跃的威胁，同时他向欧洲各国领导人保证美国将继续予以他们支持，尤其是在面对威胁我们安全、反对我们生活方式的敌人的时候，同时呼吁欧洲也要更多的在安全领域投资。下星期四，蒂勒森将前往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参加那里举行的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57个成员国的部长会议，届时他将与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在部长会之外的情况下见面。莫斯科方面曾经建议派蓝盔军保证欧安组织观察员的安全，这些观察员负责监督乌克兰基辅政权和东部亲俄分裂势力之间的脆弱停火协议，但是欧洲各国希望能够在顿巴斯地区实现更广泛的和平。此外，蒂勒森此行朝核问题也是重点，他将在下周五飞抵巴黎，与巴黎的政府高层就叙利亚、伊朗、黎巴嫩、利比亚、朝鲜等问题交换意见。法国的婴儿奶制品贝果、爱他美和牛兰等三个品牌的产品涉及沙门氏菌的污染，这个星期六被法国卫生部门紧急发出了指令召回。法国的健康署和市场竞争、消费与打击舞弊部门在一份公告当中指出，已经有20名年龄在6个月之下的婴儿受到了阿贡沙门氏菌的感染，其案例分散在法国的各地。人体一旦摄入了阿贡的沙门氏菌，将在三天之后感染，出现肠胃炎、呕吐、有时带血的痢疾等症状。根据初步的调查，其中13名婴儿的家庭在今年的7月中旬到11月底之间均购买并让婴儿食用了来自奶制品集团拉斯塔利斯旗下的产品。根据这些消息，健康部门决定发出相关产品下架和召回的指令，其中包括四款贝果的不含乳糖的350克装初龄产品、爱他美旗下的三款不含乳糖的460克装初龄产品，以及牛兰的五款有机无棕榈油的900克装的产品。健康部门还表示，就算没有上黑名单，以上三个品牌的其他乳制品还是有被污染的风险，因此呼吁那些家里还有剩余相关产品的家庭应该停止使用并立即与医生取得联系，或者前往药店绕药店开出替代品的建议。为此，健康部门开通了咨询电话，从每天早上9点到晚20点对民众开通。就在美国与韩国进行联合军事演习的前一天，朝鲜的外务省发言人对这一联合军事演习发文痛批。就在朝鲜宣布成功发射了火星15型的洲际弹道导弹，可以摧毁美国本土任何主要大城市之后不久，美国以及韩国将发起被朝鲜称之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联合空中训练的演习。本次的美韩演习代号为警戒王牌，将有约230架飞机，包括美国的最新隐形战斗机 F-22 猛禽和 F-55 和 1.2 万名驻日本和驻韩国等的美军参加军演，从12月4号开始持续5天。此前美军也派出过三艘核航母在半岛附近进行了针对朝鲜的核战争演习。朝鲜外务省专门表示，本次演习把一触即发的当前朝鲜半岛尖锐局势推向了爆发的边缘，并谴责美国将本次联合空中训练的目的定为磨练在战争初期消灭朝鲜主要战略对象的实战能力。 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宣布，与朝鲜发生战争的可能性越来越强，并表示开战的可能性每天都在上升。当然，存在战争之外的解决方式，但是留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时间并不多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新闻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听众朋友，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回来。下面是我们的记者杨梅为您带来的要闻解说，一起来收听。
听众朋友，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今天周日抵达北京，对中国展开为期五天的访问。这是他上任加拿大总理之后对北京的第二次访问。按照加拿大媒体的套路，特鲁多到访正值中国召开世界互联网大会之际，特鲁多将以周一早晨前往新浪的总部参观，之后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中国总理李克强。按计划，特鲁多将于周二会见中国主席习近平。按照加拿大外长的说法，特鲁多此次访问的主要议题是加强与中国的经贸来往，进一步吸引来自中方的投资，具体落实推动2018年的加中旅游年，旨在吸引更多的中国游客前往加拿大旅游。而舆论高度关注的是，特鲁多此次访问是否将与北京正式启动加中自由贸易谈判。我们知道，加拿大、美国以及墨西哥正就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展开新一轮的谈判，而美国特朗普政府的保护主义立场导致三方之间的谈判迟迟难以达成一致。特鲁多在此时此刻访问北京，显然也是为了向华盛顿显示，加拿大除了美国之外还有别的合作伙伴。美国长期以来是加拿大的主要贸易合作国，一直到2006年，加拿大进出口贸易超过 70% 来自美国。2006年之后，这一比例才开始有所下跌。加拿大经济对美国的严重依赖有其客观的原因。加拿大国土面积世界第二，资源丰富，但是人口却不到4000万。加拿大的国内市场消费有限，加拿大需要出口能源以及高端技术产品，同时又需要进口制造业产品。美国作为加拿大的近邻，占据了地理优势，而中国是加拿大的第二大贸易伙伴。近年来，中加双边贸易额始终保持两位数增加。同加拿大一样，北京也同样面临来自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威胁。特朗普政府上周刚刚宣布要对来自中国的铝制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观察家普遍认为，华盛顿可能要与北京拉开更大规模的贸易战。在这样的背景下，北京因此多次表示有意与加拿大制定自由贸易协议，希望加拿大成为七强国家中首次与北京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不过，虽然加拿大政府明确表示要以推动与中国的经贸合作，加拿大外长上周五还表示，加拿大必须面对自己的经济发展现实，必须扩大与北京的贸易交往。加拿大完全有可能同时与多个国家展开自由贸易谈判，但是与北京的谈判很可能会持续多年。看来特鲁多政府似乎并不急于与北京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其中原因除了自由贸易谈判本身错综复杂之外，还在于加拿大政府顾虑美国政府以及加拿大国内的反弹。据加拿大媒体透露，目前担任加拿大外长贸易谈判顾问的前工业部长认为，倘若加拿大与中国谈判签署自由贸易协议的话，那就很可能会进一步激发特朗普政府的保护主义情绪，将对加拿大与美国的贸易谈判产生负面的影响。此外，加拿大国内舆论对北京政府的恶劣人权记录也颇为反感，多个加拿大人权组织向政府呼吁反对与北京签署自由贸易协议。虽然人权外交在今天似乎已经成为过去，不过特鲁多依然是西方政府首脑中罕见的对人权问题表示强烈关注的首脑。特鲁多多次对加拿大历史上发生的侵犯人权的行为表示道歉。前不久，特鲁多还代表加拿大政府在加拿大国会对受到迫害的加拿大同性恋者以及变性恋者表示道歉。当然，同上一次访问一样，特鲁多也不会同中国官方公开讨论人权议题。加拿大官方透露说，特鲁多会就被关押的加拿大公民问题与北京做出交涉。不知特鲁多是否会同北京谈及遭关押的加拿大籍政治犯王秉章。 最后，加拿大国内对加中自贸协议对加拿大企业可能带来的冲击也颇为担忧。根据加拿大政府最新公布的对加拿大国内600家企业以及研究机构的调查结果，他们中有许多人都表示担心加拿大企业难于同拥有政府资金援助无视环境后果的中国企业展开竞争。这或许就是为什么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在有关特鲁多访问北京的文件上并未提到加中自由贸易谈判的议题。听众朋友，今天的要闻解说谈的是特鲁多访华与加中自由贸易谈判前景，是由杨梅编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珍妮特播报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本次节目要为您介绍法国世界报周末版记者哈罗德·提伯特的一篇有关中国的报道。报道指出，美国向北京施压，要求停止供应朝鲜原油，因为这是朝鲜原油来源的龙头管道。特朗普行政单位想要关闭朝鲜的这个油管，这个由1970年打造的长30多公里的中朝友谊输送原油管道，从中国的东丹连接到韩国的奉化化工厂，可能是朝鲜唯一的石油管道经过中朝边境的鸭绿江地下，它可以供应朝鲜原油。至于运送提炼油，有运油船在中国东北与朝鲜之间的各港口往来穿梭。针对朝鲜的棘手档案，美国的主要外交战略就是在那里。华盛顿相信，只要关掉这个油管的门阀，就能够让朝鲜政权濒临垮台，迫使朝鲜坐上谈判桌。因此，美国尽力向中国施压解决这个问题，这也让美国把自己最大的战略竞争者中国摆在关键性的地位。11月29日，联合国安理会再度讨论朝鲜试射导弹的问题，这是美国把朝鲜列入支持恐怖分子名单后的一个礼拜，平壤进行第三次洲际飞弹试射，而他已经停止这项行动两个多月了。几个小时之后，特朗普与习近平通电话，再度要求中国完全停止运送石油到朝鲜。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在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上表示，世界要阻止朝鲜核武，中国停止对朝鲜供油将是关键性的一步。正在扮演国际合作角色的中国深深地被地区不稳定的危险所激怒，中国今年已经施展很大努力限制朝鲜的能源贸易。今年2月，中国宣布暂时停止向朝鲜购买煤矿，直到年底，这是占了朝鲜总出口金额的超过1/3。接着9月11号朝鲜进行第六次核试弹之后，在联合国安理会第2375号决议的协商上，北京答应通过该决议，决议提出部分限制输出石油到朝鲜。中国每年卖给朝鲜200万桶石油，过去每年则卖450万桶。中国也不甘示弱地重申，他们的做法不能够比这个走得更远，因为有老旧油管的技术问题，里面运送的原油含有很重的石蜡成分，如果停止运送，很可能凝固起来，也因此让管道可能彻彻底底没法再使用。但这特别是其结果可能导致的人道危机，因为缺乏石油可能导致朝鲜整个经济受影响，朝鲜的战略储存将很快枯竭，然后陷入石油的需求，这是最有效果的制裁措施。这也是为何美国行政当局最常提到这个办法，但也正是这原因，中国担心局势的不稳定，因此他目前没准备好要切断朝鲜的油管。这项石油的禁运措施可能带来的效果，有在联合国提出辩论过。朝鲜全国主要依赖他们自然的燃煤来生产能源，缺乏了石油将影响到他们的交通以及民生物资及粮食，但特别是军队需要石油，因为人们不能用煤炭来让战斗机起飞，或是用煤炭开发坦克车， 要训练军队绝对需要石油，但如果一辆汽车几个月不发动上路，将会发生什么事呢？它将无法开动。这是首尔世宗研究所朝鲜事务专家指出的。根据这名研究人员指出，朝鲜人民军的储备石油只够2个月或3个月，而这是支持金正恩政权最重要的基础。如果朝鲜将军们不满意金正恩，那么他们的忠诚度就会受到影响。不过俄罗斯总统普京反对这项石油禁运措施，他说朝鲜宁愿饿死吃草也不会放弃核武的。在中国方面则分成两派，一派人士认为这正是中国丢掉朝鲜包袱的好机会，另一派则视朝鲜为对付美国的屏风，并认为中国不应该听任美国的摆布指挥。而且美国不顾中国反对，在朝鲜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它可以侦测到并瓦解中国的核武。而直至目前，美国对中国的双暂停建议毫不感兴趣，也就是让朝鲜停止核武发展，而同时要美韩停止联合军演。各位听众，以上报纸摘要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是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今天是由江峰主持的曼谷专栏。
听众朋友，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日前结束了对缅甸孟加拉国的亚洲访问，教宗最后行程安排会见了罗兴亚难民，并首度做出同情表态。国际媒体一致报道，这是教宗在访问中首次正面提及罗兴亚这一敏感字眼，对让世界倾听罗兴亚边缘人的心声具有莫大的象征意义。尽管实际效应或许如同流星划过天际，难以改观这一地区普遍恶化的人权状况，向来为弱势族群发声的罗马天主教教宗选择在罗兴亚人危机爆发的风口浪尖走访缅甸，被外界普遍视为极其冒险的外交之旅。尽管教宗在会见缅甸最高领导人时并未提到罗兴亚这一敏感话题，在双边外交平稳过渡的同时，难免令心怀期盼的当地人权团体感到失望。流亡泰国的缅甸人权运动人士甚至批评教宗刻意避免提及罗兴亚话题，这对教宗提倡世界和平的光辉形象有所折损。也有报道指出，长期处在缅甸政府高压统治下的罗兴亚人事实上根本不知道教宗是谁，究竟能为罗兴亚人改善生存境遇带来多大注意。缅甸政府从未承认过有罗兴亚人的存在，包括以追求民主而扬名世界的昂山素姬也持同样态度。事实上，自从今年8月最新一轮罗兴亚危机爆发前，罗兴亚人恶劣的生存环境不时成为周边各地的新闻话题。安达曼海湾周边的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接纳了一些通过海路往外逃亡的罗兴亚人，他们往往获得沿途国家的穆斯林组织伸出援手。在泰国，这些人沦为最低等级的非法劳工。尽管如此，跟数以万计坠海死亡的逃亡者相比，谋得立锥之地就是幸运者。对于天主教教宗日前在孟加拉国难民营会见罗兴亚难民的新闻画面，缅甸新闻媒体一概缄口不提。评论消息称，为了摆脱陷入罗兴亚危机所导致的尴尬境地，争取在国际社会赢得支持，缅甸当局选择重修跟中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毕竟把发展经济视为核心的北京政府，从未就人权问题向缅甸政府施加过压力。当前柬埔寨跟缅甸在人权与外交议题上不约而同地保持同一走向。不久前，柬埔寨反对派救国党遭到解散，其国内反对声浪微弱，更多人表示向往稳定的社会环境以追求经济发展。泰国作为东南亚地区人权观念较为开放的国家，自从2014年军人政变上台至今，当局对待人权的价值观与态度同样正在发生改变。不久前，泰国军校教官体罚一名学生致死，事后连人体器官都莫名失踪。针对这一离奇事件，泰国国防部长巴威的表态之冷漠令人发指。 几天前，泰国政府以诱寻方式抓捕16名反对建设南部发电站的民运领袖，更是激起社会公愤，引发人们对人权问题的热议。泰国一名不具名学者认为，起源于二战以后的人权概念在东南亚地区往往受到国家主权和利益的挑战。当保障个人生命自由与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二者之间产生冲突时，后者的强势姿态不容置疑。就当前东南亚地区包括东盟在内各级机制提出可见的解决模式，就是以发展经济来避免人权冲突。即便在经济成长较高的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当局对待人权的态度依然保守，更不必提及扫毒计划实施15个月造成4000人丧命的菲律宾了。然而尽管如此，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还经常发表鼓励血腥屠杀瘾君子的言论，仍然拥有大批狂热的受众。如此令人不得不对这一地区日益恶化的人权现状产生担忧。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巴黎时间12:30，北京时间19:30。下面重播本次新闻内容提要。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到访中国，高度监控网络的中国迎来第4届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中国承诺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宣布退出全球移民公约。联合国国际残疾人日之际，法国工商与残疾人联合会负责人呼吁法国继续为尊重残疾人而努力。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巴黎与法国总统前总统市长会见，重申巴黎气候协定的重要性。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再次声明不会离任。外界关注一个被削弱的蒂勒森启程访问欧洲，与俄罗斯外长的会面是重头戏。法国紧急召回可能被沙门氏菌污染的婴儿奶制品，已有20名婴儿感染。朝鲜外务省痛斥美韩联合军演，称史上最大规模军演将尖锐局势推向爆发，美国一称战争的可能性在增强。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索菲主持的《明镜书刊》。
各位听友好，中共创始人之一陈潭秋的幼子陈楚三最近在明镜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回忆录《人间重晚晴》，一个所谓红二代的人生轨迹。今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就请这本书的责任编辑高发林先生来给大家做一个介绍。高发林先生您好。
您好。
高先生，陈楚三先生的这本回忆录为什么在副标题上标明是所谓的红二代呢？
在红二代的前面加上所谓，是陈楚三先生本人的意愿。作者的父亲陈潭秋是1921年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13名代表之一，1943年在新疆乌鲁木齐与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和林基禄三人一同被新疆军阀盛世才杀害。无疑，烈士子弟陈楚三就是红二代。但他在本书的自序中解释说，之所以用所谓二字，是因为我不认同这一称谓。红二代是一个血统论色彩很浓的词汇，事实上根本不存在什么红色基因。毛泽东出身富农家庭，我的父母皆出身地主家庭，基因都不红。宣扬所谓红色血统、红色基因，只能助长干部子弟的特殊化和优越感，加深他们和普通百姓业已存在的鸿沟，使他们更加脱离社会、脱离群众。
从书名的考虑来看，作者很有独立思考的精神。
没错，这本42万字的书其实不只是一本回忆录，更是一本回想录、反思录。陈楚三以他自己独特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为叙述主线，详细地回应了相应的人和事，并且用了很大篇幅来阐述对党史上诸多争论不休的问题的看法。党史上处理不公的人，他要打抱不平；党史上语言不详的事，他要追根究底。
陈楚三有什么样独特的人生经历呢？
陈楚三出生在新疆军阀盛世才的监狱里，十个月就失去了父亲，数年后才被营救回到延安。后来他被交付给薄一波的前妻李如明抚养了9年， 到他14岁时才知道自己的生父是陈潭秋，自己不叫郑延生而叫陈楚三。这个名字是新疆监狱中的中共党组织负责人张子毅给他起的。陈潭秋是湖北人，古代属楚，而司马迁更说过楚有三户，亡秦必楚。他考入清华大学，正巧碰上了文革，成为造反派组织414的核心领导成员之一，被蒯大富领导的井冈山兵团绑架和拷打。更出乎人们意料的是，文革之后恢复工作主管中央组织人事的中共元老陈云在一份批示中说，像陈楚三这样的人要特别警惕，绝不能让他们混进第三梯队。
陈楚三做了什么让陈云这样关注呢？
陈楚三在书里说，他其实是躺着中枪。原来80年代初期，中共中央组织部清干局一位处长，也是他的清华同窗李志民，希望他介绍清华文革的情况。他被催促再三，就写了一封私人长信。没想到这封信被曾经担任过中组部长宋任穷的秘书刘泽鹏看到，私下通过陈云的儿子陈元送到了陈云的桌上，引起陈云高度重视。陈云对他这封信是如何批的，陈楚三至今不知，但他知道陈云对另一位红二代中共调查部部长孔元的儿子孔丹的一封信的批示，后来在党内正式传达了，其中就说像陈楚三这样的人要特别警惕。之所以惹得陈云大动肝火，陈楚三分析是因为他在这封写给中组部同窗的信中推荐了几个人，其中最关键的是罗征起。
罗征起为什么会被陈云视为眼中钉呢？
陈楚三在书中介绍了原委，他推荐德才兼备的罗征起时，并不知道罗征起得罪了陈云父子。原来陈云的儿子陈元1978年考回清华读研究生，1979年他想公费出国，王震、蒋南翔和清华党委书记刘达都批示同意，但公费出国需要参加考试，当时已经举行过考试，陈元没有参加。如果直接特批其出国，势必要把别人挤下来。当时担任清华党委宣传部负责人的罗征起就给陈云写了一封信，建议这一次不要让陈元出国，以后有机会再安排。但陈云的秘书拆阅这封信，立即告诉了陈元。陈元很不高兴，说我们父辈打下了江山，想不到我出国这点小事还这么麻烦。不久后他设法转至社会科学院并出了国。由此陈云父子对罗征起的印象很不好。罗征起本来被胡耀邦推荐担任共青团中央书记，也最终没有调成。陈楚三在信中推荐罗征起，这就正撞在陈云父子的枪口上了。但是过了不久，1985年，陈云批评秘书，你要早告诉我这是谭秋同志的儿子，我就不会那样批示了。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陈楚三在接受历史明镜电视访谈时说，我始终认为陈云对此事的处理过于情绪化，过于简单化，欠缺慎重的考虑。他在回忆录中也写道，听到陈云批评秘书的这番话，我不仅没有感到安慰，反而愕然。作为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怎么能以亲疏关系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呢？外人写的东西不合自己的意就无限上纲，而自家人写的东西错了也可以格外宽容，这是明显的双重标准。陈云这位过去威望很高的老一辈革命家，在我心目中的形象一下子降低了不少。
这本书还有什么其他内容？
陈楚三这部回忆录还介绍了他自己的四个爸爸，就是生父、继父、养父和岳父，和相应的四个妈妈，还写下了对曾经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康生，对毛泽东的侄子、文革中红极一时的毛远新的直接观感，还写下对党史、文革史许多重要事件，像延安整风、文革和六四，以及文革之后平反冤假错案的深入观察和独立思考，并专节妄议政治体制改革。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说出来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也自认对得起为革命献出生命的父亲。这本书包含了很多珍贵史料，很值得一读。
好的，本次明镜书刊节目就介绍到这里，谢谢高法林先生。
谢谢。
再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再会。
接下来请听由赵又善主持的法国思想长廊。
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友好，卢梭是一个虔诚的信徒，他曾两次改宗，他自己觉得不管是天主教还是加尔文教都应教人循善行事，他排斥一切教义争论，认为教派分歧只是堵塞了人们向善的道路，因而毫无意义，因为向善就是遵从自然的法则，而这自然的法则就是神意。卢梭把宗教中的崇拜转向对至善和自由的探究，他以为上帝的全能全善就表现为他赋予了人自由的能力去追求美德。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梦想与平等自由的追求者卢梭之时，卢梭的宗教观，自由的宗教，神在我心中。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卢梭曾经对伏尔泰说，他从不会怀疑灵魂永存和上帝的存在，可是1762年他的著作《艾米尔》被禁，却是宗教界的要求，这个矛盾该怎么解释呢？
当时的巴黎大主教伯孟发布了主教教谕，他斥责《艾米尔》一书反对基督教的教义原罪说，因为在《艾米尔》一书的第四卷呢，开首就有一篇信仰自白，是卢梭托名萨瓦省的一个代理主教写的。但实际上呢，这个自白呢是卢梭对自己宗教观的一个总结。这篇信仰自白非常重要，不仅在当时，就是在卢梭的身后呢，人们也为此争论不休。卢梭在这篇宗教告白中确立了宗教信仰的几条原则。首先，由于圣经中的许多宗教启示是互相矛盾的，而且对这些启示的争论并没有形成最终的可称为真理的结果，所以对这些宗教教义要保持一种恭敬的怀疑态度。但是卢梭却认为人对信仰是不能抱怀疑态度的，他说，当我发现这番探讨，这里是指对各种教义的探究，将永远得不到什么成果，因此我把所有一切的书都合起来，只有一本书是打开在大家眼前的，那就是自然之书。正是在这本宏伟的著作中，我学会了怎样崇奉它的作者。这就是说，卢梭认为宗教信仰来自对自然宇宙万物的创造者的敬畏，他通过自身的经验来推断宇宙创造者的特性。比如他举个例子，他说，我想运动我的胳膊，我就可以运动它，这里除了我的意志不需要其他的原因，所以他相信有一个意志在使宇宙运动，使自然具有生命。卢梭说，这个有思想和能力的存在，这个能自行活动的存在，这个推动宇宙和安排万物的存在，不管他是谁，我都称他为上帝。所以听友们就可以知道，这个卢梭心目中的上帝其实就是大自然本身。尽管他认为大自然本身的秩序是由上帝的意志来安排的，这个观点呢和自然神论是相当接近的。但是请注意，卢梭的思想要比一般的自然神论深刻得多，因为在卢梭那里，自然之书的作者，有意志力的存在，不仅仅是可明知为上帝的一种有灵的存在。卢梭说，我在这个词中归纳了我所有的智慧、能力和意志这些观念，此外还使它具有仁慈这个观念，所以他给上帝的观念中注入了道德含义。跟着他就断言，由于我具有智慧，所以我才能够对一切事物进行考察，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人之外 哪一种生物可以认识一切其他的生物？
卢梭的这种宗教信仰实际上不是以神为中心，倒是以人为中心的。
对极了，你这就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卢梭的这种论证方法呢，很像现象学的悬置法。它实际上呢，是把对上帝的讨论悬置起来，而只谈人。他说，人的确是他所居住的地球上的主宰，而且呢，他表达了对上帝的感恩之心。他说，当我看出我的地位这样优越的时候，我怎能不颂扬那把我安置在这个地位的手呢？我心中对人类的创造者产生了一种感恩和祝福之情，遂使我对慈悲的上帝怀着最崇高的敬意。但是卢梭他又迷惑起来了，他说，我发现大自然是那样和谐，那样匀称，而人类则是那样混乱，那样没有秩序。啊，上帝啊，你就是这样治理世界吗？你的能力用到什么地方去了？我发现这个地球上充满了罪恶。实际上，卢梭在这里提出了一个神议论的问题，这是卢梭信仰告白中的第二个大问题。那么，所谓神议论，又叫神政论，他要回答的问题是，在充满罪恶的世界中，如何证明神的全善、全知、全能？我想，这个神议论的问题呢，恐怕许多听友都会碰到过，因为在日常我们见过太多的好人不得好报，恶人处处得意，那种最专制邪恶的政权却处处春风得意，难道神竟是与恶人为伍吗？对神议论问题做过系统论述的是德国哲人莱布尼茨，他写了一部神议论，他的回答是，世界上的罪恶并不与上帝的全善相冲突，尽管有恶存在，但上帝所创的世界仍然是可能存在的世界中之最好的一个。这里呢，暗含着一个人的自由意志问题，也就是说，若上帝所创造的世界全然是善好的，那么人他如何显示选择善恶的能力和意志呢？
那是不是可以说，如果没有善恶的区分和选择，也就没有道德这回事儿了？
从逻辑上确实是这样的，但是莱布尼茨还指出，由于上帝是超验的，所以他的全善性呢，就表现着存在着一种超验的正义，也就是说，不论你世界上有多少邪恶，最终是由正义的标准来审判的，因此人才有选择善、义而征服邪恶的本能。最可怕的是像苏俄布尔什维克那样的无神论，他们根本不相信有超验的正义标准，所以在他们的统治下呢，一切邪恶和罪行都可以被称作正义。
那么卢梭是怎么解决神议论问题的呢？
德国有个大哲学家叫卡西勒，他写过一部书呢，叫《卢梭问题》，对此有精彩的见解。他引述康德的话，说卢梭是第一个发现了深藏的人类天性，就像牛顿发现了天体运行规律，自此以后上帝被证明是正义的。正像卢梭的名言，出自造物主之手的东西都是好的，而一到人的手里就全变坏了。所以卡西勒说啊，说卢梭的这个说法实际上是取消了人的原罪，而让社会成为罪恶的承担者，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从而他把神议论从神学和形而上学中带出来，使它成为一个伦理学和政治学的问题，是社会的邪恶让人丧失恩宠，所以人类重新获得恩宠，也就是幸福的途径， 就是自身承担起命运，改造社会，成为地上伊甸园。人所有的利器，恰是上帝给人的自由意志。我们凭借它认识上帝的存在，也凭借它达到改造社会为善的目的。所以卡西勒认为，卢梭的宗教首先旨在成为一种自由的宗教。那么我们听听卢梭怎么说。他说，真正的宗教义务是不受人类制度的影响的，真诚的心就是神灵的真正殿堂。那么卢梭呢，实际上是把信仰问题完全诉诸个人内心，要依据个人的理性判断，排斥盲从和迷信。所以他认为，宗教信仰重要的不是在各类宗教仪式，而在启迪人呢去做道德选择。他说，任何宗教都不能免除道德的天职，只有道德的天职才是真正的要旨，而对神意的信念则支持这种道德选择。他的名言就是，没有信念就没有美德。
看来卢梭的宗教思想完全是独树一帜的，所以宗教各派别甚至启蒙思想家阵营中都有人反对他。
这也是因为卢梭他不信启示，而相信人的天然良知。但是并不是天然良知就已经明了了一切信仰问题。卢梭认为，天然良知并不告诉我们什么是真理，也不规定我们非如何如何去领悟和思考，它只是规定我们一定要去做什么，这一点也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卢梭认为，善良、正直、道义、美德，这就是上帝要求我们和赐给我们的东西，遵循这些就是对上帝的崇拜。所以康德的名著《实践理性批判》就是受卢梭的这个影响。康德说，有两样东西，人们对之愈是持久凝视，愈觉常心而敬畏，那就是头顶星空和心中道德。这话甚至刻在了他的墓碑上。卢梭在一封给朋友的信中说，人啊，不管你是谁，去反躬自查，学会询问你的天良和本能吧，这样你就会善良、公正、有德，在你的天主面前低首下心，在他的天国中永享至福。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先生。
谢谢。
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第49期，介绍了梦想与平等自由的追求者卢梭之时，卢梭的宗教观，自由的宗教，神在我心中。感谢毕朱丽小姐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天的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接下来是本台的法语教学节目时间，请听巴黎使命第12课。
Mission Paris，
由欧洲联盟赞助，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德国之声 Polsky 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巴黎使命，您赢了10000分，找到了帮助。
Alors Eva，Qu'est-ce que tu fais à Paris? Tu es en danger?
您有一条新线索。
Allez, A, rangée 2. Je sais. La fête foraine au jardin des Tuileries.
您确认线索正确吗？尽快拯救国家，否则就晚了。
Deux places, s'il vous plaît. Pour la petite et pour
moi. LBS, s'il vous plaît.
Bonjour, j'aurais voulu attendre 3 adultes, 5 enfants.
Ava， 游乐场有一条阿童道，现在找到大转盘。
好的。
妈妈，我要去那边。
啊！天哪！一个射击场。这个游乐场可不怎么好玩，感觉好像有人跟踪我。 转盘在那儿。
Alors Nicolas, on y va?
Maman, je ne veux pas.
Tu veux? Oui. Je voudrais deux tickets, s'il vous plaît.
Ça fait 10 euros. Allez-y. Bonjour, vous voulez un ticket?
Bonjour. Allez à rangée 2. C'est ici?
Oui, c'est ici. Vous voulez un ticket, oui ou non? Là-haut, vous dominez tout Paris, vous savez.
Vous dominez? Dominer, c'est un mot.
Sur la grande plateforme.
D'accord.
5, 20 et 20 euros qui font 50. Allez-y.
Merci.
Ah là là, vous n'êtes plus que la Tour Eiffel. C'est beau.
Regarde la Tour Eiffel. Là-bas, c'est Montmartre.
C'est génial.
我一点看不出来这和谜语有什么联系。那人说 Vous voulez un ticket?
这是动词 vouloir 要 je veux, tu veux, vous voulez 但是和 dominer 有什么关系
从这儿可以看整个巴黎但是没有雕像没有死人也没有重新找到的生育能力
时间紧迫赶快
见鬼
那不是这儿阿特耶提到过地下骸骨所
时间到了您失去1000分
好你下来就对埃德蒙开车带你去继续调查
好的啊真浪费时间
Bonjour princesse Alors
Ce n'est pas ici Edmond Les catacombes s'il te plaît
Tu veux aller dans les catacombes Pourquoi
Je veux aller à rangée 2
D'accord. Et voilà.
Merci. Bonjour. Un ticket, s'il vous plaît. Merci.
Taisez-vous. Hé, Tanka. Chut. Elle est nulle, cette visite.
Et alors ici, nous sommes dans l'allée B. Là-bas, dans l'allée A, vous avez les morts du cimetière des innocents.
Good. On y va?
Non, désolé, vous ne pouvez pas. C'est dangereux. Restez avec le groupe.
Ah ah, cimetière des innocents. 好呀，一个中世纪墓地和一个强盗窝，简直是一个又黑又臭的洞。
太好笑了，猫和阿里阿。我们正接近目标。
这些孩子好像很感兴趣，但导游说 Vous ne pouvez pas， 你们不能去 aller 啊，这是动词 pouvoir
啊，和 vouloir 一样 ，vous voulez， vous pouvez，
je peux 和 je veux 一样。
C'est dangereux， restez avec le groupe。
碰碰我们的运气，
乐意效劳。
祝贺您得500分，第12场游戏结束。您得9500分，排除了一条线索。
Vous voulez un ticket, oui ou non?
您找到地下骸骨所。
Là-bas, dans l'allée A, vous avez les morts du cimetière des innocents.
您离开了团队。
Good, vous l'avez?
Non, désolé, vous ne pouvez pas. C'est dangereux.
您走错路了吗？您想玩吗？您想玩吗？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重播本次新闻内容提要。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访问中国，高度监控网络的中国今天迎来第四届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中国承诺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宣布退出全球移民公约。联合国国际残疾人日之际，法国工商与残疾人联合会负责人呼吁法国继续为尊重残疾人而努力。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巴黎与法国总统前总统市长会见，重申巴黎气候协定的重要性。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再次声明不会离任，外界关注一个被削弱的蒂勒森启程访问欧洲，以俄罗斯外长的会面是重头戏。法国紧急召回可能被沙门氏菌污染的婴儿奶制品，已有20名婴儿感染。朝鲜外务省痛斥美韩联合军演，称史上最大规模军演将尖锐局势推向爆发，美国亦称战争的可能性在增加。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的第二节中文广播，今天是2017年12月3日星期天。本次节目是由杨梅主持，要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最后我们在这里要祝听众朋友们晚安，再会。